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甲子年五月到乙丑年七月，共计一年多。唐德宗新元元年甲子，公元784年五月，盐铁判官万年人王绍将江淮地区的曾伯运到，德宗命令先分给将士，然后自己拆穿。韩晃想派使者运送四十担绫罗到皇帝驻地，幕僚何世干请求前往。韩晃高兴地说，您能替我去，请今天就过江。何世干答应回家告别，家中的柴米储备已经摆满门庭，上船时行装器物已经装满船中，小到侧筹，韩晃都亲手记录，无不周全。每名挑夫给他一块白巾系在腰间，又运送一百艘米粮犒劳李胜，亲自背着米带到船上，将佐们争着搬运，一会儿就完成了。每条船上安排五名弩手作为防御支援，有贼寇就敲船舷报警，五百张弩已经拉满。等到达渭桥，贼寇不敢靠近。当时关中兵荒马乱，一斗米值五百钱，等韩晃的米运到，价格降了五分之四。韩晃为人刚强严毅，生活简朴，夫人常穿绢裙，破了才换。吐蕃打败韩明等人后，大肆掠夺离去。朱子派田希建用大量金帛贿赂吐蕃，吐蕃接受了。韩攸归将此事报告朝廷。浑坚又上奏说，尚杰赞多次派人约定日期共同攻取长安，随后却不来。听说他的部队今年春天流行大瘟疫，最近已经带兵离去。德宗因为李胜、浑坚兵力少，想依靠吐蕃收复京城，听说他们离去，非常忧虑，询问陆贽。陆贽认为吐蕃贪婪狡猾，有害无益，他们引兵离去，实在值得庆贺。于是上奏，大略说，吐蕃拖延观望，反复无常，深入京郊，暗中接受贼寇的指使，使得各位将帅进退忧虑，想放弃他们独自前进，又担心他们心怀怨恨，乘机袭击，想等待他们联合兵力，而他们又失信拖延。戎人如果不退，贼寇终究不能消灭。又说，将帅们觉得陛下不信任自己，又担心吐蕃夺走他们的功劳。士兵们担心陛下不体恤旧功，而害怕吐蕃独占了利益。贼寇同党害怕吐蕃得胜，自己不是战死就会被俘虏。百姓害怕吐蕃前来，有才必定被掠尽。所以顺从朝廷教化的人心不得不懈怠，陷入贼寇境内的人士不得不顽抗。又说，如今李怀光另据蒲州、绛州，吐蕃远避边境，形势已经分开，朝廷前后无忧，浑坚、李胜各位将帅的才能得以施展。又说，只希望陛下慎重的安抚接济，勤于激励，忠心大业，旬月之内就可期待，不应再对犬羊之群念念不忘，而失去将士的拥护。德宗又派人对陆贽说，你关于吐蕃形势的分析很好，但浑坚、李胜各军应当商议规划，让他们现在进去。朕想派使者宣慰，你应详细条列上奏。陆贽认为，贤明的君主选择将领，委以重任，则成其功，所以能成功。何况现在秦粮千里，兵势无常，远距离规划未必合适。他们违背命令，则损害军威；听从命令，则妨害军事，进退两难，难以成功。不如给予他们灵活处置的权利，给予他们特殊的赏赐，那将帅们会感动喜悦，智勇得以施展。于是上奏，大略说，战场上刀剑相交，却在九重宫中决策，时机在瞬间变化，却在千里之外定计，采用与否相互妨碍，好坏都会带来凶险，上面有掣肘的讥讽，下面没有拼死的决心。又说，传闻与事实不同，空算与临事有异。又说，假使其中有人肆意违命，陛下能在这时杀他违诏之罪吗？这样违命者既不能刑罚，从命者又未必合宜，只是空费言语，徒劳胜率，不仅无益，损失实多。又说，君主的权力与臣下不同，只有不自以为是才能用人。癸酉日，金王李挺去世。徐海宜密观察使高承宗去世，甲戌日，朝廷让他儿子高明英掌管军务。乙亥日，李抱真、王武俊在距贝州三十里处扎营。朱涛听说两军将至，紧急召马石，马石昼夜兼程赶来。有人对朱涛说， 王武俊善于野战，不可正面抵挡其锋芒，应宜营稍向前逼近，让回纥切断他的粮道。我们做吃得地的粮饷，宜营列阵，有利就进攻，不利就退守，等他们饥饿疲惫，然后可制服。朱涛犹豫未决，恰逢马时军到，朱涛命令第二天出战。马时说，士兵冒暑困乏疲惫，请休息几天再战。常侍杨布、将军蔡雄引导回纥达干见朱涛。达干说，回纥在国内与邻国作战，常以500骑兵打败邻国数千骑兵，如同扫落叶。现在得到大王的金帛，牛酒无数，想为大王立功，正是时候。明天愿大王驻马高丘，观看回纥为大王剪除王武俊的骑兵，让他一匹马也回不去。杨布、蔡雄说，大王英明谋略盖世，率领燕、冀全军将扫平河南，肃清关中，现在见到小敌犹豫不羁，失去了远近的期望，将如何成就霸业？达干请求出战是对的。朱涛高兴，于是决心出战。丙子日早上，王武俊派骑兵马使赵林率500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列方阵在后，王武俊率骑兵在前，亲自抵挡回纥。回纥纵兵冲击，王武俊命令自己的骑兵控马避开。回纥突出其后，将要返回，王武俊才纵兵攻击，赵林从林中冲出横击，回纥败走。王武俊急追，朱涛的骑兵也逃走，自相践踏步兵阵营，步兵骑兵都向东奔逃，朱涛无法制止，于是逃奔自己的营垒，李抱真、王武俊合兵追击。当时朱涛率30,000人出战，死了10,000多人，逃跑溃散也有10,000多人，朱涛仅剩几千人进入营垒坚守。恰逢天黑，大雾，两军无法前进，李抱真在营垒西北扎营，王武俊在东北扎营。朱涛夜里烧营，率兵出南门，逃往德州，抛弃所掠夺的财物，堆积如山。两军因雾无法追击。朱涛杀了杨布、蔡雄后返回幽州，心中既感羞愧，又担心范阳留守刘烹乘机图谋自己。刘烹调动全部留守士兵加到20里，备好仪仗迎接他回府，相对悲喜，当事人称赞他。当初张孝忠以益州归附朝廷，德宗下诏任命张孝忠为义武节度使，将益、定、沧三州隶属他。沧州刺史李固烈是李惟越的七兄，请求回衡州，张孝忠派押牙安喜人程华接管州事。李固烈将军府中的绫绢珍货装了几十车，将要出发时，军士们大声喧哗说，刺史把府库的财物全部带走，将士们以后饥寒怎么办？于是杀了李固烈，灭了他全家。程华听到动乱，从墙洞逃出，乱兵找到他，请他掌管州事。程华不得已听从了。张孝忠听说后，立即任命程华代理沧州刺史。程华一向宽厚，推心置腹对待将士，将士们安定下来。恰逢朱涛、王武俊反叛，派人招降程华，程华都不听从。当时张孝忠在定州，从沧州到定州必须经过瀛州，瀛州隶属朱涛，道路阻塞。沧州路士参军李宇劝说程华，上表陈述利害，请求另建一军，程华听从，派李宇奉表到皇帝驻地。德宗立即任命程华为沧州刺史、恒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使，赐名日华，命令程华每年供给义武租钱12万名。王武俊又派人诱降，当时军中缺马，程华欺骗使者说，王大夫如果想让我归附，应当用200骑兵帮助我。王武俊给了他，程华全部留下马匹，打发他的士兵回去。王武俊发怒，但正在与马遂等人相持，无法攻取，程华因此得以保全。等到王武俊归顺朝廷，程华才派人谢罪，偿还马价，并贿赂他。王武俊高兴，又与他交好。庚寅日，李胜大规模陈兵，宣告要收复京城。在此之前，姚令言等人多次派间谍打探李胜进军的日期，都被巡逻骑兵抓获。李胜带他们看所陈列的军队，对他们说，回去告诉贼寇们，努力固守，不要不忠于逆贼，都给他们酒喝，给前后放走。于是率兵到通化门外炫耀武力后返回，贼寇不敢出战。李胜召集诸将，问从哪里进军， 诸将都请求先取外城，占据方士，然后向北攻打宫阙。李胜说方士狭窄，如果贼兵埋伏厮杀，民众惊慌混乱，对官军不利。如今贼寇重兵都聚集在院中，不如从院北进攻，攻破其腹心，贼寇必然奔逃。这样宫阙不受破坏，方士不受骚扰，这是上策。诸将都说好。于是发文给浑坚及镇国节度使洛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约定日期在城下会合。壬辰日，尚可孤在蓝田西打败诸子的将领囚禁中，并斩杀了他。乙未日，李胜移军到光泰门外的米仓村。丙申日，李胜正亲自监督修筑营垒，诸子的骁将张廷之、李希复率大军赶到。李胜对诸将说，开始我担心贼寇潜伏不出，现在来送死，这是上天助我，不可失去机会。命令副元帅兵马使吴申等率兵攻击。当时华州军营在北面，兵力少，贼寇合力进攻，李胜命令牙前将李衍等率精兵救援。李衍等奋力作战，贼寇败逃。李衍等追击，乘胜攻入光泰门，再战又打败贼寇。恰逢天黑，李胜收兵回营。贼寇于众逃入白华门，夜里听到痛哭声。李希复是李希烈的弟弟。丁酉日，李胜再次出兵，诸将请求等西面军队到来夹击贼寇。李胜说贼寇多次战败，已经吓破胆，不乘胜攻取，让他们完成防备不是好计策。贼寇又出战，官军多次获胜。洛元光在产西打败诸子的部队。戊戌日，李胜在光泰门外列阵，派李衍及衙前兵马使王弼率骑兵，衙前将史万请率步兵直抵院墙的陆家村。李胜先派人夜里挖开院墙200多步，等李衍等到达时，贼寇已经树立栅栏堵塞，从栅栏中刺射官军，官军无法前进。李胜发怒，斥责诸将说，像这样让贼寇猖狂，我先杀了你们。史万请害怕，率众先进，拔开栅栏冲入，王弼、李衍率骑兵跟进，贼众大败，各军分道同时攻入。姚令言等仍在力战，李胜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兵骑兵逼迫，边战边进，共10余回合，贼寇无法支撑。到白华门，有数千贼骑出现在官军背后，李胜率100余骑兵回头抵御，左右呼喊相公来了，贼寇皆惊溃。在此之前，诸子派张光胜率兵5000屯驻九曲，距东魏桥10余里，张光胜秘密向李胜表示诚意。等到诸子败逃，张光胜劝诸子出逃，诸子于是与姚令言率余众向西逃走，仍有近万人。张光胜送诸子出城，返回投降李胜。李胜派兵马使田子骑率骑兵追击诸子。李胜驻军含元殿前，在右京无帐宿营，命令各军说，我依靠将士之力肃清攻进长安市民九县贼亭，如果稍有惊扰，就不是吊民罚罪之一。我与诸位相见家事不晚，5天内不得通报家信。命令金兆银、李奇运等安抚居民。李胜的大将高明耀抢夺贼寇的妓女，尚可孤的士兵擅自取贼马，李胜都斩了他们，军中恐惧。公司安定，秋毫无犯，远处方士有人过了一夜才知道官军入城。这天浑坚、戴修言、韩游归也攻克了咸阳，打败贼众3000多人，听说诸子向西逃，分兵拦截。己亥日，李胜派京西兵马使孟舍驻守白华门，尚可孤屯驻望仙门，洛元光屯驻张敬寺，李胜以衙前3000人屯驻安国寺，以镇守京城。在街市斩了诸子的同党李希倩、靖刚、彭延等8人。王武俊打败朱涛后回到衡州，上表辞让幽州、卢龙节度使，德宗同意了。六月癸卯日，李胜派长书记吴仁、余公义起草捷报，上奏皇帝朱棣说，臣已肃清恭敬，恭敬拜谒陵寝，中庆驾不移，宗庙面貌如故。德宗流着泪说，天生李胜是为了社稷，不是为朕啊。李胜在魏桥时，火星停留在岁星的位置很久才退去，宾客僚属都祝贺说，火星退社是皇家的福气，应迅速进兵。李胜说，天子在外，臣下只知以死抗敌。 天象高远，谁能知道？攻克长安后，才对大家说，以前不是拒绝你们，我听说五星盈缩无常，万一再来守岁星，我军不战自溃了。大家都承认说，这不是我们能想到的。朱子打算逃往吐蕃，他的部众沿途逃跑散失，等到了荆州，只剩下100多骑兵。田希见紧闭城门不接纳他，朱子对他说，你的符节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危难时背叛我？于是让士兵焚烧城门。田希见把符节扔到火中说，还给你符节。朱子的部众都哭起来。荆州士兵于是杀了姚令言，到田希见那里投降。朱子独自与范阳清兵以及宗族宾客向北赶往一马关，宁州刺史夏侯婴拒绝他。到了彭原西城屯，他的部将梁廷芬射中朱子，使他掉进坑里，韩明等人砍下他的头，到荆州投降。元修、李子平逃往凤翔，李楚林杀了他们，都将首级送往皇帝驻地。皇上命令录制起草诏书赐给浑坚，让他访求在奉天丢失的裹头内人。录制上奏认为，如今大道刚刚平定，疲惫的百姓、受伤的士兵还没有安抚慰问，却首先寻访妇人，这不符合更新局面的期望。开始谋划都很完善，能坚持到底的已经很少。开始不谋划，最后还有什么？陛下赐给浑坚的诏书，我不敢领命起草。皇上于是没有下诏，最终还是派宦官去寻找他们。以四，诏令吏部侍郎班弘担任宣慰使、慰劳将士，安抚百姓。丙午，李胜斩杀了接受朱子宠信任用的文武官员崔轩、洪金伦等10多人，又上表表彰守节不屈的刘乃、蒋琰等人。即有任命李胜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按等级升迁官职，任命检校御史中丞田希见为金元节度使。诏令改凉州为新元府。贾莹任命浑坚为侍中，韩游归、戴修言各按等级升迁官职。朱子失败时，李忠臣逃往樊川，被抓获，秉臣将他斩首。皇上问录制，如今到凤翔有迎接圣驾的各路军队，形势非常盛大，想趁此派人取代李楚林，怎么样？录制上奏认为，这样做就如同胁迫挟持，以平定叛乱来说算不得威武，以治理国事来说算不得诚信，如果这样进行巡视，今后将怎么进入？议论的人或许称这是权变，我私下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权变的含义是取法于权衡，如今皇帝车驾经过的地方，首先进行胁迫夺取，换一个统帅而损害了天子的信义，得到一方之地而招致四海的怀疑，这是看中了所轻的东西而轻视了所重的东西，称为权变，不是正好相反吗？把违背道义当作权变，把任用权术当作智慧，君主这样做必定失去民心，臣下这样做必定招来祸患，历代之所以多有丧乱而助长奸邪，就是由于这个错误。不如等到在京城安稳后，征召授予他一个官职，他高兴于得到恩赦，将会奔走不暇，哪里还敢公然抗拒，再劳烦诛除呢？戊午，皇帝车驾从汉中出发，李胜总理长安事务已准备各官署，自己请求到凤翔迎接护卫，皇上不允许。内常侍尹元贞奉命出使桐华，擅自到河中招降李怀光。李胜上奏，尹元贞假托圣旨，擅自赦免首恶，请求治他的罪。秋季七月丙子，皇帝车驾到达凤翔，斩杀了乔林、蒋震、张光胜等人。李胜认为张光胜虽然做了叛臣，但消灭叛贼也很有功劳，想保全他，皇上不允许。副元帅判官高颖多次劝李怀光归顺，李怀光派他的儿子李璀到皇帝驻地谢罪，请求束缚身体回朝。庚辰，诏令派给事中孔朝父携带先前任命李怀光为太子太保的敕令到河中宣慰，朔方将士全部恢复原来的官爵。壬午，皇帝车驾到达长安，浑坚、韩游归、戴修言率领部众护从，李胜、骆元光、尚可孤率领部众奉迎，步兵骑兵10多万人，旌旗绵延数十里。李胜在三桥谒见皇上，先祝贺平定叛贼，后道歉收复太晚，跪在路旁请罪。皇上停马安抚慰问，为他流泪，命令左右扶他上马。回到宫中， 每逢闲暇之日就宴请功臣，赏赐丰厚。李胜居首位，浑坚其次，各位将相又其次。曹王李高派他的将领伊慎、王鄂包围安州，李希烈派他的外甥刘介须率领步兵骑兵8000人救援。李高派别将李伯虔在阴山迎击，斩首1000多人，活捉刘介须，在城下示众，安州于是投降，任命伊慎为安州刺史，又在丽乡攻击李希烈的将领康叔夜，将他赶走。丁亥，孔朝父到达河中，李怀光穿着丧服等待治罪，孔朝父没有阻止他。李怀光身边有很多胡人，都叹息说太尉没有官僚。孔朝父又当众宣布说，军队中谁能取代太尉领军？于是李怀光身边的人发怒喧哗。宣召还没有完毕，众人杀了孔朝父和宦官旦守营，李怀光也没有阻止，又整治军队做防守准备。辛卯，大赦天下。当初肃宗在灵武时，皇上是奉节王，向李泌学习文章。代宗时期，李泌住在蓬莱书院，皇上是太子，也与他交游。等皇上在兴元时，李泌任杭州刺史，皇上紧急下诏征召他，与睦州刺史杜亚一起前往皇帝驻地。一位任命李泌为左散骑常侍，杜亚为刑部侍郎，命令李泌每天在尚书省值班，以等候应对，朝野都注目依附他。皇上问李泌，河中紧邻京城，朔方兵一向号称精锐，像达西小俊等人都是万人敌，我日夜忧虑，怎么办？李泌回答，天下是很值得忧虑的，如果只是河中，不值得忧虑。估计敌人，估计将领，而不估计士兵。如今李怀光是将领，达西小俊等人只是士兵，哪里值得在意？李怀光既然解了奉天之围，眼看朱子这垂死的俘虏却不能擒获，反而与他联合，让李胜能够以此立功。如今陛下已经回到宫中，李怀光不束缚身体归罪，反而残杀使臣，像老鼠一样潜伏在河中，如同梦魇之人罢了，只怕不久就会被部下斩首，使众将无从下手。当初皇上征发吐蕃军队讨伐朱子，许诺成功后把伊西、北庭的土地给他们，等到朱子被杀，吐蕃来请求土地，皇上想召回两镇节度使郭兴、李元忠，把那些土地给他们。李泌说，安西、北庭人性骁勇强悍，控制西域57国及实性突厥，又牵制吐蕃的兵力，使他们不能合并兵力向东侵犯，怎么能拱手给他们？况且两镇之人势力孤单，地域遥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坚守近20年，确实值得哀怜。一旦抛弃他们给戎狄，他们的内心必定深深怨恨中原，以后跟随吐蕃入侵，如同报私仇了。况且当初吐蕃观望不尽，暗中手鼠两端，大肆抢掠武功，接受贿赂才离开，有什么功劳？众人议论也认为这样，皇上于是不给。李希烈听说李希倩被处死，愤怒。八月，壬寅，派中使到蔡州杀颜真卿。中使说有敕令。颜真卿两次下拜。中使说，如今赐你死。颜真卿说，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道使者几天从长安出发。使者说，从大梁来，不是长安。颜真卿说，那么是贼罢了，怎么称为敕令？于是勒死了他。李胜认为荆州靠近边境，多次杀害军帅，尝试祸乱根源，上奏请求前去处理不服从命令的人，并努力耕种储存粮食以抵抗吐蕃。癸卯，任命李胜兼任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当时李楚霖入朝，李胜请求与他一起到凤翔杀了他，以惩戒叛乱。皇上因为刚收复京城，致力于安抚反侧之人，不允许。此前皇上命令浑坚、骆元光讨伐李怀光，军队驻扎在同州。李怀光派他的将领徐廷光率领精锐士兵6000人驻扎在长春宫以抵抗，浑坚等人多次被他打败，不能前进。当时杜之用度不足，议论的人多请求赦免李怀光，皇上不允许。李怀光派他的妹夫姚廷珍守卫靖州，牙将毛朝一扑守卫袭州，郑抗守卫磁州，马遂都派人说服了他们归降。皇上于是加任浑坚为河中、绛州节度使，充任河中、 桐华，陕国行营副元帅，加任马遂为奉城军，晋、慈、袭节度使，充任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敷方节度使唐朝陈和兵讨伐李怀光。当初王武俊在赵州急攻抗日之，马遂上奏请求下诏，让王武俊与李抱珍一起攻打朱涛，把深州、赵州隶属王武俊，改任抗日之为晋、慈、袭节度使。皇上听从了，抗日之还没有到任，而三州已经投降马遂，所以皇上让马遂兼领。马遂上表把三州让给抗日之，并说趁投降而授予，恐怕以后有功的人会沿袭成为常例，皇上赞许并同意了。马遂派使者迎接抗日之，抗日之到后，马遂登记府库物品归还给他。贾臣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楚林为左金吾大将军，丙午加任浑监为朔方行营元帅。李胜到达凤翔，追究杀害张毅的罪责，斩杀了皮匠王斌等十多人。朱涛被王武俊攻打，几乎不能成军，上表等待治罪。癸未，马遂率领步兵骑兵3万人攻打绛州。杜之因为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人与李怀光一同反叛，不给东衣。皇上说朔方军历代忠义，如今是被李怀光挟制罢了，将士有什么罪？冬季十月乙亥，诏令朔方及各军在李怀光处的冬衣和赏钱都应当另外储存，等道路稍微通畅立即发放。李勉多次上表请求贬官，辛丑罢免李勉的都统、节度使，他的检校司徒同平张氏如故。丙辰，李怀光的将领严彦侵犯同州，官军在沙苑战败，诏令征发滨州军队，韩尤归率领甲士6000人奔赴。乙丑，马遂攻占绛州，分兵攻取文喜、万全、余乡、永乐、伊氏。当初于朝恩被诛后，戴宗不再让宦官掌管军队，皇上即位，把禁军全部委托给白志贞。白志贞获罪后，皇上又用宦官窦文昶代替他，跟随皇帝到山南，两军逐渐聚集。皇上回到长安，很忌惮掌握兵权多的老将，逐渐罢免他们。戊辰，任命窦文昶兼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锡谦兼右厢兵马使，开始让宦官分别掌管禁军。闰月丙子，任命泾原节度使田希建为卫尉卿。李胜初到凤翔时，田希建派使者问候，李胜对使者说，荆州靠近吐蕃，万一入侵，周兵能独自抵御吗？想派兵防备支援，又不知道田尚书的意思。使者回去告诉田希建，田希建果然请求援兵，李胜派心腹将领彭令英等驻守荆州。李胜不久借口巡视边境到荆州，田希建出营，李胜与他并马进城，叙旧交好。田希建的妻子李氏把李胜当作叔父对待，李胜称他为田郎。李胜命令准备3天食物，说巡抚完毕就回凤翔。田希建不再怀疑。李胜设宴，田希建与将佐都到李胜军营。李胜在外廊埋伏甲士，吃完饭后饮酒，彭令英引导荆州诸将下堂。李胜说，我与你们久别，各自应当报上姓名。于是得到参与作乱的石奇等30多人，责备他们说，你们多次叛逆，残害忠良，天地不容，全部拉出去斩首。田希建还在做，李胜看着他说，田郎也不能没有过错，因为亲近相知的缘故，应当让你身手完整。田希建说，是。于是拉出去勒死了他，连同他的儿子田鄂。李胜进入田希建的军营，宣告诛杀田希建的缘由，众人两腿发抖，没有敢动的。李希烈派他的将领翟崇辉率领全部军队包围陈州，很久没有攻克。李成知道大梁兵力少，不能控制华州，于是烧了李希烈授予的金节，示众归国。甲午，任命李成为汴华节度使。宋博节度使刘洽派遣马步都虞后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桓等人率领3万人马救援陈州。11月癸卯日，在陈州城西击败了翟崇辉，斩杀35000人，活捉翟崇辉进献。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害怕逃回蔡州。李成率军赶往汴州，到达城北胆怯不敢前进。刘洽的军队到达城东。 戊午日，李希烈的守将田怀真打开城门接纳他们。第二天，李成进入汴州，驻扎在郡宜。两军的士兵每天都有争吵。恰逢李希烈的郑州守将孙业向李成投降，李成率军驻扎在郑州。皇帝下诏任命都统司马、保鼎人薛觉为汴州刺史。李勉到达长安，穿着白衣等待治罪。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李勉丢失大梁，不应该继续担任宰相。李泌对皇帝说，李勉公正忠诚，文雅正直，但用兵不是他的长处。大梁失守时，将士们抛弃妻子儿女，跟随他的将近20000人，足以看出他深得人心。况且刘洽出自李勉部下，李勉到达睢阳后把全部军队都交给刘洽，最终平定大梁也是李勉的功劳。皇帝于是命令李勉恢复职位。议论的人又说，韩晃听说皇帝在外地聚集军队修筑石头城，暗中怀有异心。皇帝怀疑此事，询问李泌，李泌回答说，韩晃公正忠诚，清廉节俭，自从皇帝外出以来，韩晃的进贡从未间断，而且他镇守安抚江东15州，盗贼没有兴起，这都是韩晃的功劳。他修筑石头城的原因是韩晃看到中原动荡，认为陛下可能会有永嘉年间那样的出行，为此预先准备迎接护卫而已。这是臣子忠诚周到的考虑，怎么能反而当作罪名呢？韩晃性格刚强严厉，不依附权贵，所以有很多诽谤，希望陛下明察，臣敢保证他没有别的意思。皇帝说，外面议论汹汹，奏章多如麻，你没有听说吗？李泌回答说，臣当然听说了，他的儿子韩高担任考功员外郎，现在不敢回家探亲，正是因为诽谤之言沸沸扬扬的缘故。皇帝说，他的儿子尚且如此害怕，你为什么还要保他？李泌回答说，韩晃的用心臣非常了解，希望陛下批准臣上奏章，说明他没有异心，请求宣誓给中书省，让朝廷众人都知道。皇帝说，朕正要任用你，别人又怎么容易担保？小心不要违背众人，恐怕会连累你。李泌退下后就上奏章，请求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韩晃。后来有一天，皇帝对李泌说，你最终还是上了奏章，朕已经把他留在宫中了。虽然知道你和韩晃是亲戚旧交，但怎么能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呢？李泌回答说，臣怎么敢偏袒亲戚旧交而辜负陛下，只是韩晃确实没有异心，臣上奏章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自己。皇帝说，怎么说是为了朝廷？李泌回答说，如今天下旱灾蝗灾，关中一斗米价值千钱，仓库耗尽，而江东丰收，希望陛下早日将臣的奏章发下，以解除朝廷重臣的疑惑，当面告诉韩高，让他回去探亲，让韩晃感激而没有自疑之心，尽快运送粮食储备，这难道不是为了朝廷吗？皇帝说，好，朕完全明白了。随即下发李泌的奏章，命令韩高请假回去探亲，当面赐给他飞衣，告诉他说，你父亲近来有诽谤之言，朕现在知道其中的缘由，已经释然，不再相信了，并说，关中缺粮，回去告诉你父亲，应该尽快运送。韩高到达润州，韩晃感激喜悦的流泪，当天亲自到水边发放100万斛米，允许韩高停留5天就返回朝廷。韩高告别母亲，哭声传到外面，韩晃发怒，把他叫出来，打了他，亲自送到江边，冒着风浪送他出发。不久，陈少游听说韩晃进贡粮食，也进贡了20万斛。皇帝对李泌说，韩晃竟然能感化陈少游，也进贡粮食了。李泌回答说，岂止陈少游，各道将争相进贡了。吏部尚书同平张氏萧父奉命出使从江淮地区回来，与李勉、卢汉、刘从一一起谒见皇帝。李勉等人退下后，萧父独自留下，对皇帝说，陈少游身兼将相之任，首先败坏臣子的节操，韦高是幕府中的下僚，独自建立忠义的名声，请求让韦高代替陈少游镇守淮南，使善恶分明。皇帝认为对，不久派中使马清绪向刘从一拱手示意，附耳低语后离去。各位宰相回到官署，刘从一到萧父那里说，马清绪传达圣旨，让我与您商议今天早上所说的事情，立刻上奏执行，不要让李勉和卢汉知道。请问是什么事？ 萧父说，唐尧、虞舜升迁贬退官员，四方诸侯都参与协商，在朝廷上封爵，与世人共同决定。如果李勉、卢汉不称职，就免除他们的相位。既然他们处在宰相职位上，朝廷正事怎么能不与他们一起商议，而独独隐瞒这一件事呢？这是当今最大的弊端。早上皇上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当面陈述不可行，没想到圣意还是如此。我并不吝惜与您上奏执行，只是恐怕逐渐成为习俗，所以不敢告诉您。最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刘从一。刘从一上奏了这件事，皇帝更加不高兴，萧父于是上表请求辞去相位，以丑日被贬为左庶子。刘洽攻克汴州，缴获了李希烈起居注，上面记载某月某日陈少游上表归顺。陈少游听说后羞愧恐惧，引发疾病，12月以亥日去世。追赠太尉，按照常规礼仪赐予助丧财物。淮南大将王韶想自己做留后，让将士推举自己主持军事，并且想大肆抢掠。韩晃派使者对他说，你敢作乱，我立即率领全军渡江来杀你。王韶等人害怕，就退让了。皇帝听说后很高兴，对李泌说，韩晃不仅安定江东，还能安定淮南，真是大臣的气量，你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庚辰日，加封韩晃为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韩晃运输江淮地区的粮食布匹进贡给朝廷，没有一个月间断，朝廷依赖他，使者相继慰问，对他的恩遇开始深厚了。这一年蝗灾遍布远近，草木都被吃光，唯独不吃稻子，发生了大饥荒，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贞元元年，乙丑年，公元785年春季正月丁酉朔日，大赦天下，改年号。癸丑日，追赠颜真卿为司徒，谥号文忠。新州司马卢杞遇到大赦，调任吉州长史，对人们说，我一定会再次进入朝廷。不久，皇帝果然任用他为饶州刺史，给侍中袁高应当草拟诏书。他拿着诏书告诉卢汉、刘从一说，卢杞担任宰相导致皇帝流亡，天下满目疮痍，怎么能够突然升任大州的刺史，希望宰相坚持上奏。卢汉等人不听从，改命其他舍人草拟诏书。乙卯日，诏书发出，袁高扣住诏书不下发，并且上奏说，卢杞穷凶极恶，百官痛恨他如同仇敌，六军将士想吃他的肉，怎么能够再次任用。皇帝不听从。补缺陈金、赵顼等人上书说，卢杞专权三年，百官废弃秩序，天地神灵都知道，中原和蛮夷都唾弃他，如果给这个大奸贼恩宠，必定失去万民之心。丁巳日，袁高又在正殿上奏议论。皇帝说，卢杞已经经过两次大赦了。袁高说，大赦只是宽恕他的罪行，不能任命他为刺史。陈经等人也争辩不止，说卢杞执政时，百官常常如同刀剑架在脖子上，现在再启用他，奸党们都会摩拳擦掌的起来。皇帝非常愤怒，左右侍从都退避，劝谏的人稍微后退。陈经回头说，赵顼等人不要退却，这是国家大事，应当以死相争。皇帝的怒气稍微缓解。戊午日，皇帝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的刺史可以吗？李勉说，陛下想要给他，即使是大州也可以，但天下失望怎么办呢？壬戌日，任命卢杞为李州别驾。让人对袁高说，朕慢慢思考你的话，确实非常恰当。又对李泌说，朕已经批准了袁高的奏议。李泌说，连日来外面的人私下议论，把陛下比作汉桓帝、汉灵帝，现在听到圣明的话，连尧舜都赶不上。皇帝很高兴。卢杞最终死在李州。袁高是袁术己的孙子。三月，李希烈攻陷邓州。戊午日，任命汴华节度使李成为镇华节度使，将戴宗的女儿嘉诚公主嫁给田旭。李怀光的都虞候吕明月秘密向马遂表示归附，事情泄露，李怀光杀了他，并灭了他全家。事情牵连到幕僚高颖、李雍，李怀光召集将士责备他们，高颖、李雍直言不讳地谈论是非，毫无惭愧隐瞒，李怀光囚禁了他们。李雍是李雍的侄孙。马遂驻军宝鼎，在桃城击败李怀光的军队，斩杀10000多人，分兵会合浑间，逼近河中。 夏季四月丁丑日，任命曹王李高为荆南节度使，李系列的部将李嗣登献出随州投降。壬午日，马遂、浑坚在长春宫南面击败李怀光军队，于是挖掘沟壕包围攻城。李怀光的各位将领相继前来投降。皇帝下诏任命马遂、浑坚为招抚使。五月丙申日，刘洽改名为刘玄佐。韩攸龟向浑坚请求援兵，共同攻取朝邑。李怀光的部将严晏想争夺朝邑，士兵们指着滨州军队说，他们不是我们的父兄，就是我们的子弟，怎么能用刀兵相向呢？说话声很喧闹，严晏急忙率军离开。李怀光知道众人内心不服从，于是假装说要归顺朝廷，聚集财物，装饰车马，等待道路畅通后进贡，因此又得以拖延了十几天。六月辛巳日，任命刘玄佐兼任汴州刺史。辛卯日，任命金吾大将军韦高为西川节度使。朱涛病死，将士们推举前涿州刺史刘烹主持军事。当时连年旱灾、蝗灾，度支钱粮匮乏，议事的人大多请求赦免李怀光。李胜上奏说，赦免李怀光有五点不可：河中距离长安才300里，同州正处于要冲，多派兵则不足以显示信任，少派兵则不足以提防，突然惊扰东边怎么制服？这是第一。如今赦免李怀光，必定要把靖州、绛州、磁州、袭州还给他，浑坚就没有地方可去，康日之又要迁移，疆土不安，凭什么奖励？这是第二。陛下连年用兵讨伐小丑，兵力还未穷尽，就突然赦免他反逆的罪行。如今西面有吐蕃，北面有回纥，南面有淮西，都在观察我们的强弱，不是说陛下施行德泽爱护百姓，而是说我们兵力屈服于别人而自行罢兵，必定竞相产生窥伺觊觎之心。这是第三。李怀光既然被赦免，那么朔方将士都应该论功行赏，如今府库正空虚，赏赐不能满足期望，这更加会激使他们叛乱。这是第四。既然解除了河中之围，停罢了各道军队，赏赐的典章不施行，怨言必定兴起。这是第五。如今河中一斗米价值500钱，草料将要耗尽，城墙之间饿死的人很多，而且他们军队中的大将几乎被杀光了，陛下命令各道为守一段时间，他们必定会发生内部崩溃的变故，何必养着心腹之患将来后悔呢？又请求调拨20000军队，自己准备物资粮食，单独讨伐李怀光。秋季七月甲午朔日，马遂从行营入朝，上奏说，李怀光凶恶叛逆尤其厉害，赦免他无法号令天下，希望再给一个月的粮食，一定为陛下平定他。皇帝同意了。陕国都知兵马使达西鲍辉用毒酒杀害了节度使张劝，自己代理军务，请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金节，并且暗中召来李怀光的部将达西小俊作为援军。德宗对李泌说，如果蒲州、陕州联合起来，那就仓促间难以制服了。而且达西鲍辉占据陕州，那么水路运输就都断绝了，不能不再麻烦你跑一趟。辛丑日，任命李泌为陕国都防御水路运使。德宗想派神策军护送李泌去上任，需要多少人？李泌回答说，陕州城三面是悬崖绝壁，攻打他1年半载也攻不下来，我请求单人独骑进城。德宗说，单人独骑怎么能进去呢？李泌回答说，陕州城的百姓并不习惯违抗命令，这只是达西鲍辉一个人作恶罢了，如果派大兵压境，他们肯定会关上城门固守，我现在单人独骑到城郊，他们如果派大兵来，那又敌不过我，如果派个小校来杀我，未必不会反而被我利用，而且现在河东全军驻扎在安邑，马遂入朝来了，希望陛下下令让马遂和我一起出发，使陕州人想害我，又害怕河东调动军队来讨伐他们，这也是一种形式。德宗说，虽然如此，朕正要重用你，宁可失去陕州，也不能失去你，还是派别人去吧。李泌回答说，别人一定进不去，现在事变刚刚发生，众人心里还没安定，所以可以出其不意，挫败他们的奸谋，别人犹豫拖延，等他们计谋定下，那就前进不得了。德宗答应了他。李泌见到在长安的陕州进奏官和将吏，对他们说，皇上因为陕州、国州闹饥荒， 所以不授给我节度使的荆棘，而让我担任水陆运使，是想让我督促江淮的米粮去赈济罢了。陕州行营在下县，如果达西报辉可以任用，应当让他率领行营兵马，有了功劳就赐给他荆棘。达西报辉的探子飞快报告了他，达西报辉稍微安心了些。李泌把情况详细报告给德宗说，想让那里的士族想念米粮，达西报辉想念荆棘，就必定不会害我了。德宗说好。戊申日，李泌和马遂一起告别出发。庚戌日，加任李泌为陕国观察使。李泌出了潼关，复方节度使唐朝臣率领步骑兵3000人布防在关外，说奉了密诏送您到陕州。李泌说，辞别那天我曾奉旨可以向机行事，这个人不能跟着我来，来了我就进不了陕州了。唐朝臣说受诏不敢离开，李泌写了手令退掉他，然后快速向前。达西报辉不让将佐出城迎接，只有探子接连不断。李泌在曲沃过夜，将佐们不等达西报辉的命令就来迎接，李泌笑着说我的事成功了。离城15里，达西报辉也出城来拜见。李泌称赞他代理军务，保全城池的功劳，说军中的闲言碎语不值得介意，你们的职务都照旧不变。达西报辉出来后很高兴。李泌进城处理后，有宾客幕僚请求避开别人私下禀告事情。李泌说，更换统帅的时候，军中的闲言碎语是常事，我来了自然就安定了，不想听。于是那些心神不安的人都安下心来。李泌只清点账簿文书，整治粮食储备。第二天把达西报辉叫到家中，对他说，我不是爱惜你而不杀你，是恐怕以后有了危险可疑的地方，朝廷任命的将帅都进不去，所以给你留条活路。你替我带上祭板和祭品去祭奠前任节度使，千万不要进关，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安身，悄悄地来取家眷，我保证没有意外。李泌辞行的时候，德宗登记了参与叛乱的陕州将领75人交给李泌，让他杀掉。李泌已经放走了达西报辉，中午宣慰使到了。李泌上奏说已经放走了达西报辉，其余的人不值得追究。德宗又派中使到陕州，一定要让李泌杀掉那些人。李泌不得已把兵马史林涛等5人上了刑具送往京城，恳请赦免他们。德宗下诏将他们流放天德，一年多以后最终还是杀了他们。而达西报辉则逃亡，不知去了哪里。达西小俊带兵到了边境，听说李泌已经进了陕州，就回去了。壬子日，任命刘烹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旱，灞水、浐水将要干涸，长安城里的井都没有水。杜之上奏说，朝廷内外的经费只够支持70天了。